现在时刻20点整，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.1兆赫。
永远陪伴的好朋友，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.1，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。正声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，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，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。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
每天穿梭在吵的都市里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，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？现在就停下脚步，来点不一样的吧。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、健康资讯，让蓝田通通告诉你。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《乐生活通》。
这里是 FM 104.1众声台北调频台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，我是蓝田。那在礼拜一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今天呢、是要来介绍一本书，而这本书呢跟台湾一个非常深远的文化，但是也是大家普罗大众平常每天也许会喝到东西有关系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《爷爷泡的茶》。听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喽。
老板娘，你们就很久已经，我有一张自己的脸，全身身都金光灿烂。爷爷在种的樟树苗在上面，我记得那天在一个雨天，那七岁的我躲在屋檐，这一天想起荡秋千。爷爷抽着烟，说当场落一些茶钱，三全都穿了前面的那天。翻阅字典，查什么字眼？形容一件事的雨天边，是否在海角对面？直到就是常常到让我心酸。常常坐着我的看见面，面门用了13圈，经过的另一边，看见我沉沉的脸，幸福在鲜面。爷爷的手间，抱着心里会有唱什么言？爷爷泡的茶，有一种味叫做家。
好的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要聊到一个我觉得很多人跟我一样平常很喜欢做的事情哦。那喝茶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在对于谈来讲其实蛮多人都是蛮普遍的，但是呢我自己啦，其实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喝那种手摇饮啊，或者是那种超商就可以买到的罐装茶，就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喝到真正的茶叶泡出来的茶哦。那讲到品茶这件事情啊，它其实有很多的技巧，或者是有很多比较严谨的过程之类的，但是呢到底品茶要怎么做，然后要怎么样子挑出详细比较优良的茶叶，我觉得这种比较细节的技巧啊，可能真的是要透过学习哦。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是由如果出版。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，他是陈焕堂老师。那老师呢现在在中华民国茶艺协会是嘉登品茶师，那除了之外呢，其实也在各地的社大，像是现在在内湖社大也有担任品茶课的这些课的老师哦，所以说对于这些方面当然是非常非常了解的。那今天呢陈焕堂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就请老师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。 Hello 老师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陈焕堂。
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老师是在什么样子的契机下才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啊？
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从我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做茶。
嗯，
那我本身我那个高农哈，念农业农校，那一开始我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茶叶非常不景气。
嗯，
哦，那个时候我们家的茶园几乎都挖掉了，都改种其他作物。
嗯，
等到了1975年左右哈，那台湾的经济慢慢上来，其实 喝茶跟经济有绝对的关系。
嗯 嗯， 嗯，
你经济好才会喝茶，经济不好，你光吃饭都没有办法了，你还喝什么茶？
嗯，
那当时就是因为台湾的经济慢慢的复苏，
是，
那当时就是因为台湾做什么工作呢？就是当时有一个我们当时的副总统，那个时候他是当省主席，就是谢东闵先生。谢东闵先生他推一个叫做客厅机工厂，客厅机工厂就是在家里哦，那用一个很小的那个五烛光十烛光的灯泡，就在那边做家庭代工。那个到了将近80年代的时候，整个经济复苏了，
嗯，
那台湾人开始大量的喝茶，
嗯，
哦，那谢东闵先生就鼓励大家喝茶，
嗯，
哦，所以这个台湾茶叶是因为台湾做茶，台湾做种茶大概有将近200年，
是，
哦，那前面100年台湾人种茶是为别人种茶，为别人做茶，
是要卖出去的吗？
对，是外销啊，
是，
创汇哦，创造外汇。当时的茶叶的外销就等于现在的科技业
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主要啦。
曾经创当年的那个出口的种子的那个65%，
嗯，
哦，就是以前的茶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
产业，这样
产品，对，
是。
所以那因为我开始投入做茶，是因为到了1980年，然后1970年后段，因为我们家的茶饮开始互根，
嗯，
那这个做茶其实是一种劳力密集的工作，
嗯，
那家里的茶园开始种了，那家里我哥他们做茶，他们认为人手不够，在台北，
嗯，
那就把我那个召唤回去，
嗯，
开始就做茶，
嗯，
那因为我一开始回到家里做茶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我先有一个机会马上就茶叶工厂在招收青年茶农，那我就很幸运的去参加这个训练。
嗯，
哦，在那个地方我认识了吴教授，好，哦，那这个是我跟茶结缘，那个非常幸运的能够遇到茶叶中的最高的达人。
嗯，
哦，那开始学茶的。后来我会写这本书，是因为本来我是学校毕业，我是从事摄影相关的行业，
是，
所以我自己会拍照，所以我到处去，到只要去哪里看到茶园，我都是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，
嗯，
那集结了很多的照片，所以那个当时啊，我要出书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把这些照片拿出来用，在这本书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。
是，那其实这本书啊，因为除了讲到老师前面讲的可能茶叶在台湾很长的一段历史之外，我想它里面写到最详细的，老师其实也写一些台湾的制茶的步骤啊，或者是过程之类的。那当然啦，制茶就是这个种茶叶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，就像请问老师啊，影响茶叶品质的这个外在因素大概会有哪一些啊？
哦，影响茶叶品质做外在，第一个天气
是
哦，你这个茶叶的这个在盛期间生长期，你要有雨水，
嗯，
哦，你要那个风调雨顺，
嗯，
到采茶的时候，采茶的前几天，哦，你就不能有下雨，当然采茶当天是绝对不能下雨。
嗯嗯，为什么？
因为如果下雨的话，你茶叶，因为如果是做乌龙茶，因为台湾我们做的是乌龙茶嘛，
嗯，
哦，那乌龙茶最重要就是要做日光萎凋，
嗯，
啊，就把茶叶哈，在利用阳光的能量，让茶叶很快速的挥发叶镊里面的一些水分，
嗯，
那后面的动作才有办法做。
嗯，
那如果你下雨的话，这个日光萎凋没有办法做，那茶叶就没有办法萎凋，就是好像我们洗衣服哈，哦，就好像我们在洗衣机里面脱水，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脱干。
是，
那你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动作哈，哦，
嗯，
所以这个天气是非常重要。再来就是一个茶叶的成熟度，
成熟度，
对，茶青的成熟度
是，
比如茶叶的成熟度就是如果你茶叶太嫩。
嗯，
它茶叶里面的内含物质不够，那茶叶内含物质不够的话，你做出来茶叶它滋味香气不好。
嗯，
哦，如果太老，那茶叶太老的话，它这个在操作的时候，它 日光尾雕它没有办法达到需要的程度，
嗯，
还有就是搅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破，因为它纤维化了，你在搅拌的时候，搅拌就是用手或是用机器让茶叶碰撞，然后产生那个叶子里面的破坏，
是，
然后这才会产生发酵作用。
嗯嗯，
所以天气、成熟度还有人，这个哪，
嗯，
这个人为哈，这个最是重要。做茶就好像在做菜一样，
嗯，
一个好的材料可以让它表现得非常好，那如果你没有好的技术会把茶叶给破坏掉。做茶的人都非常的用心，
非常的细心，
而且也非常的努力，
是
啊，但是做茶的人，现在做茶的人他不够耐心。其实你不管是日光尾雕或是室内尾雕，它日光尾雕它是要看程度，而且你要看着，
嗯，
阳光的强啊，阳光比较微弱，你都要去调整，
嗯，
哦，那不能看时，不能按表操作，嗯，所以现在多很多人做茶是按表操作，他只要说啊，我茶青只要摊下去，在这个尾雕那个尾雕厂那边一摊下去几分钟，他不管程度，
嗯，
他只管时间，
嗯，
哦，还有就是进到室内以后，他要看他水分发散的情况，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去翻动它。那现在做茶的都是按照时间来操作，
嗯，
那我常常讲这个做乌龙茶就好像在公路上开车，公路上开车你有路况好你可以开快，
嗯，
路况不好你堵车的话你就要慢慢的，
是
哦，那要适时的调整。做茶就是要应变，做乌龙茶你要应变，随时的观察，随时的有应变做措施，
嗯，
那现在人做茶就好像在开捷运，
就是照着那个站点在停这样。
他就是每站多少分钟到，他就多少分钟做，好，嗯哦，啊。比如说我做茶哈，
哦，
我做茶就是在尾雕发酵到发酵这个时间哈，哦，
嗯，
就是大浪以后，那个大浪啊，就好像在揉面团，
嗯，
做馒头的面团，面团揉好了，你是不是要让它发酵？
嗯。
那温度高，你就要让它
静置一段时间吗？
快一点嘛，哈，
嗯，
对，静置发酵嘛，哈，
是。
那如果是温度低，你就要时间要长一点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做茶就是它不管，啊，哦，它只要大浪以后，它发酵的时间就按照时间，它程度不够啊，哦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面团揉好了，要等它发酵，
嗯，
那如果你发酵不完成，你如果去烤面包，啊，哦，做用烤的，它就变杠子头。
嗯，
那如果那个馒头的话，它就变石头。
所以就是要看那个当下的温度，或者是要去观察它。
那现在做茶的都是按时间来做。
是，
我在我书里面就整个那个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。
嗯嗯
哦。所以如果你如果对那个茶叶的制造，从采摘，哦，
是，
日光尾雕，哦，静置发酵，还有就是采收的时间也很重要。
嗯，
你采茶，你就是第一个哈，哦，你要露水干了才可以采茶。
嗯嗯嗯。
哦，早上你露水干了，因为如果你露水没干，你采茶，采茶采回来以后，你带水的那个
茶叶，嗯，
哎，你露日光尾雕，它晒就会晒伤，晒伤以后，它整个就茶叶就会变死菜，那个做出来。那个香气味道不好，
嗯，
哎，如果你傍晚太晚了，你才采青，采回来的时候太阳下山了，
是，
它，啊，没有，
没办法晒太阳，
没有阳光可以晒，
嗯，
哦，那没有阳光可以晒，那你这个茶叶势必哦，你要让它在室内自然凋，你要拉很长的时间，
嗯 嗯，
而且茶叶里面有一个精味，
精的味道，
精那个草柱头的在一个青哈，
是，
那个是精，
是
啊。那它一个菜，
嗯，
菜哈，那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精啊当成香，把菜当作汤，
哦哦哦，就觉得它是香味吗？
啊，对，那它就香气。
是。
那你当采回来的茶青，你没有办法做日光尾雕，
嗯，
那你没有做日光尾雕，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青草气腥味就没有办法消退，
嗯，
因为阳光晒了以后，它那个茶叶里面的精味就是低沸点的香气，
嗯，
那低沸点的香气它要一定的温度，
是，
它才会挥发掉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，如果去看人家做茶，你进到那个做青的那个空间里面，它整个你会觉得很香，其实它是低沸点的香，
嗯，
那低沸点的香是非常明显的，你很容易就闻到，
是，
就好像 如果你有机会到那个公园啊，或者路边有人在除草，
嗯，
那个除草那个，
它会有个草的味道吗？
那个就是菌味
哦。
啊，如果茶有这种菌味，它后面跟随的就是什么苦跟涩，
嗯，
哎，所以那个有菌味的茶，那就是苦涩。那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菌味当成香，嗯、那这个
有点本末倒置了感觉吗？
对的，因为现在外面的茶都是这样的茶，
嗯，
哎，所以我在学校，我在课堂上，我不是教品茶，
是
我的课叫做茶的世界，那我的课程是从茶叶的生产、采收、制造，还有辨别，
是
那主要就是我每堂课我就可能提供8到10个茶样，好好坏坏，
嗯，
不好的。好的，哦，他为什么好？他为什么不好？那就让学员他能够品尝好这个茶。茶的事情是这样哈、哦，
是
你光看书也没有什么，就只能大概了解。那如果你要深入的话，你其实你要茶的事情，你要看得到，
是
哦，听得到，摸得到。然后喝得到，然后再告诉你好不好。
哇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品茶喝茶呢，真的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，或者应该说是一门技能哦。不过因为我们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啦，所以说先这一段呢跟老师聊到这里哦。那我们待会节目回来呢，再继续跟老师聊聊这本书哦。
大家要注意，肥皂勤洗手，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口罩，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，或用衣袖代替，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，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，在家休息，不上班不上课哦，防治做得好，流感不打扰。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哇哦，下个月你就18岁嘞，就是成年人咯。
哎呦，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，真麻烦。
别担心，欧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，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，对你很有帮助，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。
真的吗？那我赶快上网看看。
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。
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他总是针对我，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。
同学，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？
我只是觉得很好玩，
没想到会这样。对不起。
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，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，除了调查外，也采取停听看行动，透过停止霸凌行为，互相倾听理解，师长及早觉察，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担心讯号不好，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？
哎呦，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！
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？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，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，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，也有精彩节目回顾。想知道怎么收听吗？赶快打开手机，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，让你免费下载，轻松收听。
追求资讯，享受生活，流星星讯息，天天陪伴你。
FM 104.1，
掌声跳平台。
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是 FM104.1 众生台北平台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，我是蓝田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，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是由如果出版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陈焕堂老师，那再请老师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。 Hello，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陈焕堂。
是，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很多关于台湾茶这件事情，那尤其在制茶的步骤啊过程，我觉得其实除了那些怎么讲，比较样板式的就是那些过程以外，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细节，就像老师说的，需要耐心去观察这个茶叶它有没有好好的发酵啊，或者是有没有被好好的晒干之类的。那当然啦，接下来呢再介绍到台湾茶嘛，其实呢台湾茶在应该说啊，台湾茶这个产业到现在呢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算是蛮蓬勃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台湾茶，传统的台湾茶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们知道的那种台湾茶。因为我从我学茶到现在，它其实改变蛮大的。
嗯，
以前的茶都是用泡的老人壶来泡哈、哦。
嗯，
那以前为什么叫老人壶？因为以前茶叶哈、哦、要有钱。有钱
才喝得起这样，
才喝茶。
是，
那而且有钱有闲的人是老人，
嗯，
哦，所以就茶叶就被人家讲的是老人壶，
是，
老人茶，哦，而且以前只要你有那个泡茶的茶壶，就是中国的宜兴壶或是孟城壶，那就会被人家讲哦，这个泡茶的茶壶是懒形官啊，
懒形官啊是什么意思？
懒形哦，炫耀。
哦，是
懒形，这台语台湾话就懒形官啊，
嗯、
就所以那个以前就是茶叶，也就是一种就是
很高级的象征吗？
就是有钱人的啦，
嗯、
有钱有闲就才可以喝茶了，要不然你普罗大众你工作以前那个喝茶就是挂吊得，
嗯，
哦，挂吊得就是用那个茶叶是比较，因为以前茶叶主要都是外销，好的就是外销，那剩下那些副产品，那个比较粗老的叶子的、啊，或是这个底固的茶梗，
嗯，
哦，那才拿来泡茶啊，泡茶，而且是一大桶，
嗯，
哦，很大的那个很泡很多水，那就是只要有那个，不要有开水。不要喝开水，那有颜色就好了。
嗯，所以讲到这台湾茶的历史啊，其实不管是以前就是可能只有有钱人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觉得它也算是比较普罗大众啦。不过呢，因为就是然后在书里面其实就写到了很多关于台湾茶，就是茶叶的产区哦。就想问老师，目前台湾的茶叶算是北中南各地都有产区吗？
对，那台湾的茶叶的产区哦，其实是北哈、哦，就是从平林、嗯。那最早，最北的地方是石门，
嗯嗯嗯，
石门哈、哦，石门三至石门这一带。
是。
那三至石门这一带现在就比较少了，因为以前这个地方是外销茶区。
是。
那还有桃竹苗，
嗯，
桃竹苗是外销茶区。那后来这外销就中断了，
比较没有的时候。
比较没有了。那现在这些茶区哈、哦。像桃竹苗这些茶区现在主要是专做什么呢？做饮料茶
哦，手摇杯那种
手摇杯的那个材料、
是，
因为他们以前那个是都是大量生产，
嗯，
而且都是机器化，
比较快速这样。
对，而且现在这些地方哦，那因为随着那科技业的发达、嗯，很多的土地茶园都变成厂房，
嗯嗯，
哦，像以前那个关西。哦，
新竹的关系吗？
还有那个林口台地
是
哦，林口台地以前茶叶最多，林口那个一边是林口，一边是龟山，
嗯，
龟山这边就变长庚医院，
嗯嗯嗯，
好、哦，那林口这边就是盖了很多的厂房，
嗯，
所以这个土地哈、哦，它的产值
就比较少一点，
对，所以现在科技业只要做一天的这个卖出去的东西，你茶叶。做几年都没有那个产值，
是确实的。
哦，所以那个随着那个那，但是茶叶没有变，就是它因为还有一些文化的底蕴
在
里面。
嗯、
对，
嗯嗯。哦，
那台湾现在喝茶已经变成一种，两极化。
嗯，怎么说呢？
要不然就是一个茶艺，那就用文化来包装。比如说你，它已经是一个贵族化的。 哦，那另外就是普罗大众喝的，就是变成
手摇杯之类的，
手摇杯啊，就这个
罐装的茶，
罐装的，
嗯，
手摇杯现在也是蛮贵的啊。
哦，真的，一个都要一个便当。
对啊，你手摇杯，你比如说珍珠奶茶
是。
珍珠奶茶也是
六七十啊，
对，而且珍珠奶茶现在在国外它就是代表台湾茶了，
是，
但是喝珍珠奶茶其实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它里面的糖，它是茶叶的品质没有那么好，
是，
那它是用糖去腌制，那它大量生产的茶它没有好好的做，
是，
啊就是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忧心的，
嗯，比较无奈一点事情啊，
对，非常无奈，因为茶叶不知道今天，而且他们是以量取胜，而且他们赚大钱，30年、40年前的好茶，现在没有人要，
嗯，因为比较贵一点的感觉，
哦，不是，因为现在人哈，台湾茶已经，像乌龙茶已经绿茶化，
是，
啊，那我书里面写到绿茶化的茶就会非常的，苦涩，
嗯，
那加糖去喝，那这个这些糖，那这些糖是不健康的糖。
嗯，的茶叶的这个文化，的确还蛮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去慢慢保存它，或者是说就是教大家，你要怎么样子去分辨品质好的茶叶，然后去认识说，就是茶叶它这一块产业里面，其实除了我们平常喝的这些手摇杯啊，还有罐装茶之外，是不是有其他更传统的东西哦？
对。
那讲到北部地区，尤其像是台北，就如果跟我讲这些。些茶叶类的茶的话，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文山包种茶，它其实是北部地区算是蛮有代表性的吗？
对，文山包种茶，其实台湾的茶就跟中国的茶就有一个
有点差别吗？
那个在中国，只要是半化下的茶，我们以前叫半化，其实是化哈，
嗯，
那半化下的茶，他们通通叫做乌龙茶，
嗯，
在中国。
哦，
安溪南部的闽南就安溪的代表，它就用铁观音。
是。
那如果在闽北的武夷山，它就是用岩茶。
嗯。
哦，那如果在广东，它就是这个广东的那个丹虫水仙。
嗯。
那他们都是乌龙茶。
哦，乌龙茶。
对，那在台湾我们就因为形状不一样，焙火程度不一样，在我们台湾就把文山包种茶，它是条形的茶。
是，
那我们就叫做包种茶。那包种茶为什么叫包种茶？包种茶其实不单单品饮了，啊，时定、细质、新店、乌来，这些都是那个包种茶
的地区。
南港开，它都包种茶，做条形的茶。
是，
那其实它是乌龙茶的做法，只是它经过茶叶经过萎凋发酵炒净以后，经过揉捻，它直接就把它干燥，它是条形的，它没有经过去揉捻，
嗯，
没有把它变成球的。我们这个学术单位就改良厂，他把它归类叫做条形的包种茶。
条形包种茶。
条形包种茶哦。那我们那个洞顶和高山茶这个地方哦，它是因为它经过炒青揉捻以后，它经过还有包揉，它变成一颗一颗颗粒状的。
嗯。
啊，哦，那在40年前它是半球形。
嗯。
啊，哦，那随着那个机器的发达哦，还进步。那现在就变成球形的，这个以前叫做半球形的包种茶，那现在半球形已经看不到，都变成球形的了。
是。
那洞顶啊，洞顶是一个产地名称，在南投县洞顶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。
嗯。
洞顶山在哪里？在南投县鹿谷乡张雅村的洞顶巷。
哦。
哎，它只有30公顷。哦，哎，
听起来很小。
对，很小啊。
嗯。
哦，那30公顷大概。一年的春茶，它大概可以产大概回头的量，
嗯，
一公顷可以产500斤，那30公顷才15万斤啊，
嗯，感觉蛮珍贵的，
哦，对啊，那全世界都要喝，
嗯，
啊，那后来这个量不够，所以附近产的竹山啊、民间啊这些比较海拔比较低的，
嗯，
那大家都是它的做法跟洞顶都是一样，就洞顶型的乌龙茶，嗯，
是，
那这些茶就变叫做洞顶型的乌龙茶，
嗯，
那洞顶型的乌龙茶简称洞顶乌龙茶，
是，
那海拔比洞顶高的就叫做高山茶，海拔比洞顶低的统统叫做洞顶型的乌龙茶。那不管高山茶不管洞顶茶，它的做法都同样的做法，只是产地不一样。
嗯嗯，
那茶叶因为产地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，季节不一样，还有 天气做的人的做茶的手法不一样，它就会表现出不同的香气跟水，那说茶就这么迷人。
那刚好啊，因为讲到了这个节气与时令嘛，就是我现在很喜欢喝的就是所谓的春茶。
绿茶你就要喝春天的，那乌龙茶铁观音你就要喝春天跟冬天的，那红茶就要喝夏天的，
是它的味道不太一样，它味道是最好的。
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，
是
因为茶叶好，比如绿茶它为什么要喝春天的，因为绿茶完全不发酵，
是
那所有的内含物质都保留下来，在制造过程它保留下来，
嗯，
那茶叶里面它的在春天的时候它这个日照比较短，日照温度比较低，所以它的茶氨酸就是所谓的氨基酸会比较多一点，
是
那茶的多酚类就是茶淡宁啊，这个就是耳茶素类就是比较苦涩一点的，咖啡因这些东西比较少，
是
所以那春天喝绿茶，那你不要说啊，我绿茶要买夏天的绿茶，因为夏天的天气的关系，温度高，日照长，它的茶多酚含量就比较多，它就会比较苦涩。那而且要早春，在清明以前。那如果过了清明，又日照温度渐渐升高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你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含量是不是比较多一点？那这个茶多酚多，那就制造乌龙茶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在制造过程当中，它的成熟度高一点，制造过程它萎凋发酵够的话，
是
它茶多酚，它就会被氧化掉。被氧化掉，那这个如果你没有被氧化掉，它就会苦涩。所以那春天相对于夏天来讲，乌龙茶相对于夏天来讲，它的茶多酚是比较少的。
是。
那红茶在夏天的时候，它茶多酚含量比较多嘛。那你红茶如果它是前发酵，
是。
一般讲说前发酵，其实它没有达到前发酵，它大概只有70%-80%的氧化了哈。
是。
以前讲发酵，现在讲氧化。它只有70%-80%的氧化，所以它会把里面的茶多酚氧化掉，那如果你用春茶来做红茶，那它的茶多酚含量没有那么高，那你经过氧化以后，它就没有滋味，
是，
所以为什么红茶要夏天，
嗯，
而且夏天的温度比较高，它在制造过程当中，它比较容易达到发酵的程度，所以春天如果早春的茶它香气不好，
是，
那夏天的红茶它滋味跟香气比较好，那红茶一般很少，比较少拿来纯饮，就是直接泡来喝，那红茶一般都会加糖加奶，那如果你这个太温循的那个茶多酚含量都少的红茶，你泡加糖加奶以后它就没有味道了，
是，就被盖掉了，
对，所以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季节，它对茶叶的影响是有关系的。还有一个台湾一个最特别的一个茶叶，就是白毫乌龙。
白毫乌龙是哪一个季节的？
就夏天的。
夏天的。
这个茶它就以前只有台湾有做，那这个茶就是在芒种夏至这段时间，
是
很短的时间因为这个茶叶它是在这段时间它会有一种虫叫做角裂蝉，
是，
或叫做蝠虫子，它会去叮，不是咬是去叮，
是，
好像蚊子叮人一样去叮，把茶叶里面的水分给吸了，然后茶叶就产生生长障碍，那就会产生变化会有不适的一个
香气，
对，一个那个虫咬过的那个味道，
是，
那这个味道是为什么会出来，因为这个虫叮了以后，它茶叶没有办法去做防御，它只能发出一个信号，就是它有一个气味出来，
是，
那是它在呼唤小猎蝉的天敌，
是
那这个味道出来以后，天敌就来了，就会把小猎蝉消灭，
是，
是这个一个生态的那这个茶就只有在芒种 芒种到夏至这一段时间。
嗯嗯，
那芒种一般哈，一般芒种就开始会下雨，就台湾就进入雨季，
大概是六月份左右嘛。
五月到六月这段时间
是
啊，那这段时间它温度不高，
嗯，
大概31-32度，
嗯嗯，
但是湿度很高，哎，非常闷热。那这个闷呢，就是一个狐臀子的小烈叶蝉的最好的繁殖的那个旺季，
嗯，
哦，所以这个茶就是特别在这个时间来
会产出这样子，
对，哎，
是。
那这个茶就以前是曾经啊，在、嗯、在外销时代曾经两箱的茶，因为它卖价换一栋那个楼房。
哇，好贵哦！
对啊，
那就是当时的年代。
当时，但是现在也是很贵啊。现在这个茶被炒作的非常厉害。
嗯，
哎，得奖的冠军的哈、哦，比赛茶一斤大概到100万。
哇，好贵！
对啊，很贵啊，就是、现在就是喝不起啊，
比我的年薪还贵。
哦，那贵、啊。所以这个茶叶、啊，曾经有一个骗子公司铺一个茶金嘛，
是，
茶金就在讲这个故事嘛。
嗯嗯嗯。是的，所以说啦，我觉得这个茶叶呢，它的确是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。然后就像老师说的，春夏秋冬，它其实各自都有不一样好喝的茶啦。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想要就是喝一下符合时令的茶叶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稍微找一下资料，就是做个功课，然后再去喝哦。好的，那讲到这里呢，因为时间关系哦，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继续回来跟老师聊到评茶咯。
汛期，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、水灾、土石流侵袭的时期。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。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，加强居家防灾准备，请疏通水沟、下水道，以降级带来的灾害损失。掌握及时防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 App。多一分准备，少一分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哎，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-7716-1998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。
走过50年，他的声音一直都在。
他是最佳生活向导，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。
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，午后2点节目，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，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、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。
广播用听的不稀奇，用看的最接地气。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，
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，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、实用的健康资讯、多元的生活内容。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，记得按赞分享，还要打开小铃铛哦。
担心讯号不好，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？
哎呦，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。
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？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，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。不止广播及时收听，也有精彩节目回顾。想知道怎么收听吗？赶快打开手机，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，让你免费下载，轻松收听。
追求资讯，享受生活，流行新讯息，天天陪伴你。
FM 104.1，
正声调频台。
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 FM104.1 众生台北调频台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，我是蓝田。好的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聊到了一本书哦，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是由如果出版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，他是陈焕堂老师。那最后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。 Hello，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陈焕堂。
是，那他跟老师聊到了茶，他会根据不管季节啊、时令，然后还有各种的这个制作过程，真的说是会影响到它的味道跟它的香气哦。那老师现在是有在社大教课，就是教这个品茶嘛，但是呢就想请问老师啊，如果说啊真的是一般的民众，他可能前面没有什么太多茶叶的知识，就老师在上这个品茶课第一堂课的时候，您大多都是会从什么方面开始啊？
哦，我上课就每一堂课都是一个主题。
是，
那比如我一开始介绍茶叶的六大茶类，茶叶因为制造它有从不同的那个制造方法，还有采收的叶味啊。第一堂课就是介绍六大茶类，红、白、绿、黑、黄啊，这个不同的茶啊，然后再来就是。进入主题以后，就是茶叶的生理生态
是
啊，然后再来就是进入主题以后，就是个别就是，包种茶啊、乌龙茶、铁观音各种不同的茶，每一堂课啊都有个主题。那再来就是最重要就是让学员知道什么茶是好，什么茶不好，叫怎么去买茶才不会。
就是愧当冤大头嘛，
不踩雷。
是，那老师刚好在这本书里面啊，的确就有很详细的写说，就我们平常可能去茶行买茶的时候，就试茶的时候会有哪些的步骤，还有当然就是最重要的，以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啦，我们该怎么透过试茶然后来挑选出品质比较良好的茶叶呢？
一般去买茶的话，那有些茶是不让试喝的。
是
啊，那不让试喝，你最好就是不买，就不买，因为茶叶你是要试喝。那如果你会的不买，啊，那你就少量，啊，最少的量啊，比如说他可以卖你一两，卖你50克，卖你，那你就微量少量的买，那即使是你买错了，也不会一下子买太多。那再来就是能够试喝的话，那你就尽量能够试喝。那试喝的方法就是最好就是用开天炮。
开天炮。
用碗哈，就是我们茶行之间跟我们跟茶农买茶的时候，就是拿一个干净的碗，那抓一个少许的茶，茶叶量很少，那你开水烧开以后，直接开水冲了以后，等茶叶开了以后，不用盖子。那就避免被电风吹到或是冷气吹到，那你就等茶叶开了，那你就摇来喝。那这个时候茶叶它你可以看到茶叶舒展的样子，它舒展开的样子
是，
那还有可以看到它的汤色，那你再摇来喝。那喝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味道，它的滋味，它的香还是有苦涩，那最好就是能够把茶叶放到凉，
是
啊，浸泡的时间长一点。那浸泡的时间长一点，它如果这个好的茶，它冷了以后，茶汤冷了以后，它依然甘醇。那不好的茶，茶汤冷了以后，它就会苦涩。那如果它茶行不愿意这样泡，它一般都会用壶啦或盖杯来泡。
是，
那。你看它茶叶的放的量叫投叶量，你看它放壶里面的量，看多少
是
那它如果放少量大概现在茶如果是条形的茶，它可能放一半，那如果是比较紧洁的球形茶，它可能会放1/3，壶的1/3。那你看它冲水开水一定要开烧滚的，
是
啊，有些茶它会降温，有些茶行它泡茶，它温度会稍微那个，
低一点，
开水会降一下哈。那这个它就是有技巧啦，
就是让它喝起来比较甜一点吗？
对，因为你降温以后茶的苦涩它泡不出来，
是
比较没有那么出来，而且浸泡时间，它就在外面泡茶，它很快哦，它开水一冲一注水马上出汤，
嗯嗯，
那这个茶不出它的本质，
嗯嗯，
你要它浸泡一下，起码浸个一分钟，
是，
哎，再出汤。
嗯嗯
哦，所以它你要慢出汤啊，少制茶量，慢出汤。那你到了以后，即使你到了以后，你可以跟茶行，哦，你要试茶，你可以跟他多要一个杯子。
是，
他会斟满一杯给你。
嗯，
你就倒一杯，然后倒喝掉一半，那一杯放凉。
嗯，
啊，等它凉了以后你再喝。
嗯，
因为热的时候它苦涩比较没有那么明显。
嗯，
凉了以后很明显。
是，
所以你就放一杯放凉，
是
再来喝。
嗯，哦，
这样是就比较不会被骗，
是，
而且哈，哦，你要少量买，
哦，少量买，
对，
为什么呢？
你如果被骗的话，就不会那么多
啊，哦，就是拿回去试喝的概念啦，
对对对，哎，还有烘井机买茶也是要非常注意，所以这个买茶，因为你去山上，
嗯，
哦，山上它第一个天气比较凉爽，
是，
而且它的开水的温度。海拔面升高100公尺哈，大概降在台湾大概降0.3度左右。
嗯，
哦，所以你，比如有些人去爬山嘛，他在爬高山的时候，他们煮饭一定要用压力锅。
嗯，
会点
这样才煮得开。
对，要不然他煮不熟。
嗯，
哦，他压力的关系，还有那个会点的关系。
是，
所以你在山上，你喝在高山上，比如在阿里山，它海拔1300米。
嗯。
开水它的温度大概只有大概会点哈，它大概就只有到开水很快，它大概95度左右。
嗯嗯，
那你泡它苦涩，它本质泡不出来。
是，
所以你就是要这个就是来上课，就我们就会把这个告诉你。
是
啊，哦，这个是一个窍。
老师，我想问啊，就是您刚才说，如果它是用那种壶，就是盖起来泡的话，然后您说它的量不能太多嘛？
对。
那如果说我加了很多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
你茶它本质它没有办法
喝出
来，那内含物质没有办法完全释放，
是，
而且它很快就会把那个膨胀，因为它出汤就很少。
嗯嗯嗯。
而且它一般放很多量的，它都是采快冲快倒。
嗯，
快冲快倒，第一个它茶叶没有浸到，
是，
所以它的不好的苦涩它出不来。
是，
而且你会另外一个你会有一个误解，说这个茶叶，因为它茶叶量放很多啊，所以它可以泡很多次，你会误以为它很耐泡。
所以说啊，真的是还是蛮需要技巧的，哦。
对。
而且啊，讲到这个量的部分啊，我就想到啦，如果说啊，是我今天买回去，可能民众在家自己泡茶的时候啊，就这个量的掌握啊，或者是水温的掌握，是不是这些细节也都是要去好好的维持这些技巧呢？
对啊，你泡。最好是少量嘛，那最好就是如果你用壶小的那个紫砂壶怎么样，你就把底部铺满就好。
嗯嗯嗯。
如果是球的底部铺满就好。
是。
那开水一定要开，那冲下去啊，那大概一分钟左右。
嗯。
一分钟，好，哦，有一分钟为基准了哈，哦。
是。
那你就再来倒。
嗯。
好，哦，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。
是。
哦，那如果你可以浸到2分钟也没有问题。
嗯。
那如果2分钟以后出来就苦涩的，啊，哦，那茶汤颜色是翠绿的，
是，
那就是没有做好的茶。
嗯，
其实好的乌龙茶，它出来的茶汤是要金黄色，
金黄色的，
对，金黄色的茶汤，那现在大概都是会偏绿。
嗯嗯嗯。
那如果你开水温度如果高了，
是，
你它浸了以后，它就会变，琥珀色。
嗯，
因为现在茶很嫩。材料很嫩，它所以你开始温度很高的话，你浸了以后，它就会那个茶渣就会熟掉，
嗯，
那就会有一个不好熟味就会跑出来。
嗯，那讲到这个喝茶的部分啊，虽然说啦，我觉得这个好喝的茶一定是你喝下去就有那种回甘的感觉嘛。
对。
可是呢，有时候啦，我就是会想说，哦，是不是我喝茶喝到一点苦涩的味道，才会觉得它可能比较高级啊，或是会觉得说这个才是好的茶叶？就老师有没有经常遇到这样子的，可能民众问您这样的问题啊？
这苦涩哈，它
是
茶叶本身一定会有苦涩，
嗯，
哦，它因为它内含物质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只要是你能够接受的范围，
是，
不能太过于，就好像我们吃那个吃饭的时候，就盐发酵太多会太
咸嘛，嗯，
啊，这个每个人可以容受的不一样，
是，
那基本上。就不能太苦涩，而且又不能咬住你那个舌头不放，会化开。
嗯，
要会化开。
是
啊，哦，那太苦涩，那个对，最重要就是不能有尖味。
嗯，就是有那个草的味道吗？
那对，那个草的味道，那草的味道就是没有做好的。
是，
就等于像绿茶。
嗯嗯嗯。
哦，灌什么茶绿茶，它也不能有草的味道啊。
嗯，
哦。哎，有草的味道，那个青草味道，那个就尖味，那就一定苦涩。
是。
哎。所以就会喝茶，就是要有耐心，
嗯，要好好的品尝它啦。
对对对对，
是的。好的，那今天非常开心哦，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那老师现在也都是有在可能社大教大家怎么品茶嘛，所以就最后想问老师啊，就根据您的经验啊，应该说您自己来讲啊，您品茶的时候啊，就以比如说香气、味道或是其他部分来讲好了，您会最注重哪一个方面啊？
当然是滋味，
味，
香气哈，哦，香气它是你随着时间它会转化掉，
是，
但这滋味最重要。
嗯
嗯，喝茶就是喝茶，你一开始喝茶，你会被香气迷惑，
是，
那接下来你就会喝到滋味，
是，
滋味最重要，
是，所以说啊，就是泡茶的细节也是决定你喝出来的滋味，还有像是这个茶叶的品质也是决定你的整个滋味哦。
对，
好，那所以说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台湾茶第一堂课，或者是您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去找陈焕堂老师的一些比如说课程之类的哦。好的，那今天非常开心有介绍到这本书叫做《台湾茶第一堂课》，是由如果出版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焕堂老师，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
好，谢谢。
是，就是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.1 众声台北调频台，我是蓝天。那我们节目最后呢，就跟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。
再见，
谢谢，拜拜，
拜拜。
交钱也善，都不必承担责任。如果你往前走，我应该跟随多久？如果时间足够，你说一切从头，我不想做。这可惜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坚定。抱歉没陪伴你，不陪伴我会比较靠近。停止在这种维系，至少又能猜着的回忆。得不得我都幸运，哪里有爱不侥幸。寂寞也并无不可。
잠시 병인 틴톤 틴모는 교착경 대포의 모여 모자 중 알토 행진 나의 편도 침모 멍디 전난 잔소
防范流感，大家要注意。肥皂勤洗手，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。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，或用衣袖代替。跟别人说话，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。有类流感症状，应尽速就医。在家休息，不上班，不上课哦。防治做得好，流感不打扰。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Amy，你回来上班啦？那小孩谁顾啊？
我老公啊。
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？
对啊，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，也能无后顾之忧地陪伴孩子成长。
哇，赞哦！
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，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，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。
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。
他总是针对我，只要他靠近，我就会害怕。
同学，如果有机会，你愿意跟他对话吗？
我只是觉得很好玩，没想到会这样对起。
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，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，除了调查外，也采取停听看行动，透过停止霸凌行为，互相倾听理解，师长及早觉察，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广播用听的不稀奇，用看的最接地气。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，
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，提供你在地的频道使用的健康资讯，多元的生活内容。
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，记得按赞分享，还要打开小铃铛哦。
担心讯号不好，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？
哎呦，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。
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？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，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。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，也有精彩节目回顾。想知道怎么收听吗？赶快打开手机，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，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，让你免费下载，轻松收听。